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我来读。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阿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所在的新教团体每年年末或年初的时候都进行禁食修炼会，期间为四天三夜，从第一天晚上开始禁食，直到最后一天早上喝粥。因此实际上禁食是七顿。禁食七顿的时候，对我来说最吃力的就是第四顿的时候。虽说从第一天晚上开始禁食，也就相当于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晚上躺在床上，一些想吃的食物，例如炸酱面、炸鸡、鱼糕等，不知道在眼前是何等程度的显现。有一年为了参加禁食修炼会，与朋友们一起在去修炼场的途中，午饭吃了乌冬面。然而那个乌冬面味道很奇怪，食物不是坏了，但可以闻到像汽油的味道。吃了一半就再也没有吃下去，就剩下了。禁食修炼会第二天晚上，我躺在床铺上，肚子饿得睡不着。那时突然想起没有吃完剩下的乌冬面，吃完了那个就好了，那种后悔的心情如潮水般的涌过来。因此下次参加禁食修炼会的时候，从出发的第一天早上开始进食，结果第四顿成了第二天中午。虽然总共进食了九顿，但记得这样的进食会更舒适一些。然而有一次在进食修炼会最后一个夜晚，所有的忌讳都结束了，正在此后的第二天早上就能吃粥的期待当中，深夜为了去卫生间，从我的住处出来，听到旁边房间有什么声音，还听到好像吃什么的声音。因为在那个房间里有我认识的一些人，敲门之后打开门一看，正在举行饼干派对。那个时候刚好是过了午夜的时间，因为午夜过去就是过了约定的禁食时间的意思，所以才可以吃。后来才知道 不光那个房间那样做，其他的房间也是如此。据说那个时候吃的饼干特别好吃，但是我却感到带饼干去修炼会没有吃，人到那个时候更了不起。我们进食的时候，若不思考进食是什么，若不思考进食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就会陷入进食本身。很容易去炫耀进食。马太福音六章当中有提到耶稣指责犹太人错误的金钱生活的场面，其中关于进食如此说：马太福音六章16到18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当时进食的人们说："我正在进食，不能吃东西，请不要劝我吃。"那么伴随着这个含义，那么留着头发，蓄着胡须，脸上又涂得很白。一开始那是真心和本质。后来就变成了虚假和包装。金钱应该表现在人格的内部，但是他们试图通过外在的面貌来夸耀。因此，当时的人们认为，凌乱的头发、憔悴的脸庞、弱弱的脚步等等，认为这些就是金钱的样子。但是耶稣对那样的人明确地说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这句话的文字上的意思是，他们已经得到了收据，即那个样子，无论如何操练金钱，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收据，到了神国，他们在神国里面得不到任何的赏赐。根据旧约圣经，原来神所命令的禁食一年一次，7月10日，大赎罪日。但是以色列百姓每当国家发生问题的时候，都会多禁食几次。在新约时代，禁食的次数变得更多，更外在化，因此法利赛人一周进食两次。路加福音18章10到13节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当时法利赛人在星期四和星期一进食。因为周四是摩西为领受十诫命而上山的日子，周一是下山的日子。法利赛人认为自己是摩西的门徒，感到自豪。他们效法摩西，一周进食两次。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 另有真正的理由。因为那一天是吉日，所以聚集了很多人。他们利用那一天是为了展示自己进食的样子。他们故意披散着头发，为了脸庞看起来更苍白而涂了白粉，穿着破旧的衣服，在地上拖拽的衣服，喊着哦神啊而到处转悠。耶稣责备了这种错误的进食，耶稣并不是指责进食本身，而是指责了人们对进食的错误态度。我们也有对进食的误解。韩国基督徒非常熟悉进食祷告的用语，然而在我们使用的圣经里面，进食祷告的用词只出现了一次，大部分只体现出进食的用语，偶尔会出现进食和祷告的说法。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4章1到2节也提及同样的内容。1节和2节如此见证，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耶稣进食40天也一定有祷告，但是圣经只是见证他进食，并没有说他进食祷告。因为进食和祷告虽然意义相同，但在其行为上却很难在同一个线上。3天左右可以进食又祷告，但是如果超过1周，真的很难坐着祷告。即使饿了4-5顿，躺下时也会感到好像肚子贴在背上，全身都像磁铁一样紧紧地贴在地上。偶尔有人会因为政治社会问题进行长时间的绝食斗争，那些人不会一边绝食一边喊口号。因为没有力气那么做，那些人的活动大部分都是躺着，因为他们是以生命为担保的活动，所以比用其他的方式更有力度，而肉体上几乎没有力气。实际上如果有人进行40天进食，这里面说的进食是只吃盐和水，如果过了20天，一定需要有人在旁边帮忙，所以需要有人帮忙洗脸洗手洗脚，还需要有人带他去卫生间。另外如果出现问题应立即送往医院。此外有些人认为进食是一种从神那里得到回应的超快的途径，就正如孩子们有自己的要求，如果父母不允许，他们就不吃饭，直到得到父母的允许为止。如果我们不吃饭祷告，他们就认为神就会不得不听我们的祷告，但圣经中没有这样的应许，这不是正确的信仰态度，而是一种萨满教的思想。 所以进食最主要的意义不是不吃，而是一种信仰告白。不是不吃，不是很快得应允的一种方式，而是一种告白。告白引导我生活，让我过好名副其实的神儿女的生活，通过我的生活成就神的旨意的唯有神。所以如果有某件事是经过进食得来的，那就是承认，这不是我做的，而是神做的。祷告与进食是同样的意义。大卫没有去参加要打的仗，在晚上他行走在王宫屋顶，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大卫知道那个女人是将军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然而也不顾这一切，带她上了自己的床，然后那女人就怀孕了。大卫为了合理化自己的罪行，结果让乌利亚战死在战场上，之后他娶了拔示巴为妻。拔示巴生了一个孩子，但孩子病得很严重。大卫进食，整夜伏伏在地。臣仆们试图扶起大卫，但大卫不为所动。然后在第七天，孩子死了。这件事，臣仆不敢报给大卫。孩子生病的时候也这么进食，如果知道孩子死了，会多么心碎。他们只是互相看着对方，没有人敢言。大卫感觉到了这一点，就问臣仆。臣仆说他的儿子死了，大卫就停止进食、洗澡、更衣，然后去神的殿拜神。回宫之后，就开始用餐了。臣仆们感到惊讶，问道：王子在世的时候，国王哀悼、悲哀、绝食，王子死后就开始吃东西，是怎么回事呢？大卫回答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主怜悯我，使孩子不死，有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大卫知道真正进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对大卫来说，真正的进食并不是说我进食我就能够实现，能够达到我所祷告的内容。而且他也告白，他承认这个孩子的生死都取决于神，所以进食并非是为了我达成什么目的，而是坦然的告白，一切都在于神。今天经文也提到了关于耶稣的进食，一节二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耶稣开始施工生涯的时候在约旦河受洗，之后被圣灵引导到旷野进食40天。圣经中有许多事件联系着数字40。数字40就是表示做某件事准备的时期， 在挪亚时代，神通过40天的降雨，使世界焕然一新。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之后，在旷野生活了40年。摩西为了接受十诫命，在西乃山度过了40天40夜。所以耶稣的40天禁食可以说是他事工开始又是最合适又最好的准备。耶稣以禁食开始他的事工生涯，这一事实表明耶稣来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就他的旨意，而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禁食之后，撒旦试探耶稣。撒旦是试图让他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以神的旨意，按照撒旦建议的方法来完成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如此的诱惑耶稣。但是耶稣始终都没有提过自己的想法，即使他在背负十字架的那一瞬间，他也没有寻求自己的想法，而是在寻求神的旨意。主耶稣在他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在寻求神的旨意。今天是新年主日，正如我在新年灵四礼拜已经提到的，今年我们教会的标语是寄予诗篇121篇一节，向神举目。诗篇120篇到134篇，这15篇的标题，他们的标题大标题都是一样的，是圣殿之歌。神吩咐以色列人在三个重要的节日到圣殿献上礼拜。那时候朝圣者在去敬拜的过程当中有吟唱的歌，诗人是这样唱的，诗篇121篇1到2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来自造天地的耶和华。当时中东地区敬拜各种异教，人们还认为那些神大多数都住在山上，于是各种宗教的信徒们都顺着山梁和山脊建造他们自己的神殿，并且在那里献祭。神殿里面有一些男女祭司献祭祈求丰收或者是多产，并且有人在那里卖一些辟邪的物品或者辟邪的避灾的护身符。知道这一切的朝圣者在前往耶路撒冷圣殿时所唱的歌是：我举目看到山梁和山脊上的一些神殿，哪位神可以帮助我呢？巴拉神能掌管我的人生吗？还是亚瑟拉女神能够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呢？太阳神的祭司会在我人生的路上帮助我吗？还是月神的女祭司的教导能够使我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呢？所以说向山举目不仅是抬头这样的一种行为，而是指仰望神的殿，在其上作为和引导的神，在仰望在其上作为的神并引导我们的神。而且神还承诺，神保守他的百姓不打盹也不睡觉。父母想要守护自己的孩子，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不，只要有可能，即使 可以使用超越自己能力的，也想守护自己的孩子。但是父母不能守护子女，尤其是在子女需要保护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并不能够保护到孩子。有的时候是因为不了解子女的情况，有的时候是不能够守护子女。即使知道子女的情况，也是因为父母是有限的，所以无法保护子女。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有神承诺和保守我们，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宝贵。神还许诺说，神要在我们的右边荫庇我们，白日太阳必不伤我们，夜间月亮必不害我们。在白天的太阳和夜间的月晚当中守护，不仅意味着从炎热和寒冷当中保护，也意味着保护他百姓的身体和精神。神还承诺在患难中守护自己的百姓，从现在起到永远守护我们的出入。早上去工作，晚上回到家的日常当中也守护着我们，在信仰生活的朝圣路上也守护着我们。最重要的是，神承诺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从我们第一次呼吸到最后呼出一口气，直到死亡之后也守护着我们。新冠疫情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面席卷全世界，不仅改变了教会，也乃至世界的潮流也被改变。以为见面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非对面已经成为常态。非对面已经成为常态，绝不是完全不看就可以决定一切。反而对于使用眼睛看到的欲望变得更大。所以在非对面成为常态，通过在线实现很多的事情之后，离我们相当靠近的就是 Metabox。刚开始以为这是不是属于游戏或娱乐，但是在之后，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将会占据很多的领域。 Metabox 意味着超越，或者是虚拟的前缀 Meta 和意为宇宙和世界的 Universe 的合成词，也就是说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相结合的扩大虚拟世界。电影《阿凡达》或《黑客帝国》当中的世界都是 Metabox。 不仅如此，利用 Facebook、 Kakao、 YouTube 等社交媒体进行参与的活动都是 Metabox。 过去包括服装、箱包、汽车、娱乐等，在线上推广新产品、新作品的最佳途径和唯一途径就是电视。后来这个通道变成了互联网，之后变成了 YouTube， 现在成为了 Metaverse 的平台。而且新冠病毒，由于新冠病毒的缘故，音乐粉丝们不能直接去演唱会现场，因此歌手们在 Metabox 通过演唱举办演唱会，被韩国的防弹少年团通过 Fantasy 进行 Metabox 的空间公开了热门歌曲舞蹈版本。另外有位歌手在同一个 Metabox 空间也举行了演唱会，有1230万人同时登录观看。如果它位于首尔马浦区，约有66000个席位的首尔世界杯体育场直播演出，那就相当于坐满了体育场，并且要进行186次的演出。 而且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与实际演出时相比增加了10倍的收益。不仅是今年，今后与 Metabox 相关的经济规模也将扩大到与现在无法相比的程度，因此更多的企业和人们将投身到 Metabox 的产业，那么它将会更加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教会也受到 Metabox 的影响。过去如果开拓教会，就需要准备礼拜的空间，便要准备礼拜所需要的设施、音响、椅子等等。然而现在，这些空间和设施即使没有，我们在虚拟的空间里面也完全可以开拓教会。而且传统上，一般人们都会登陆自己所住的地方的附近、不远的地方的教会。但是现在，居住在首尔的人们也可以成为地方的教会的一员，那么地方的教会也可能成为首尔教会的一员，那么这样的情况也并不会陌生。甚至生活在韩国的人也有可能成为国外的教会的一员，那么在国外生活的人也有可能成为韩国教会的一员。Metabox 有4个领域，像精灵宝可梦那样把现实世界和虚拟物体同时显现，即增强现实技术，通过像 Facebook 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活动的像谷歌地球等通过卫星照片实时获取世界信息的镜像世界，与现实以及体现于现实类似或完全不同的世界，用户可以通过在那里的生活，那里生活在虚拟的世界里面，人是社会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沉迷于 Metabox， 因为即使我不见认识的人，也会让我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刚才做了什么，然后让眼睛可以直接确认。另外，即使不亲自去参加我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或音乐家的演唱会，为了购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不用到实体店去，可以在家里确认，并且可以与别人建立新的交流，可以与一些新的人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因为这些都是可以通过眼睛可以直接确认的，变得更加有魅力。那么如果 Metabox 比现在发达几倍或者几十倍，那么生活的质会提高几倍几十倍吗？如果越深入 Metabox， 在 Metabox 的生活越扩张，那么人们的人格会更成熟，会更有包容心吗？应该不是的，相反，很有可能发生相反的现象。现在上传到脸书、Instagram 等社交媒介上的一些文章、照片、视频，不是那个人的真实样子，而是有些过度装饰的情况也是不少。Metabox 的环境越大，那有可能就越会影响到人们。圣经分明说得很清楚，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不要关注肉眼可见的任何事物，像看不见的神，我们要向看不见的神举目。那么对于这一点来说，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因此 Metabox 的影响力越大，教会的作用也就更重要了。耶稣在没有什么可见的旷野中禁食40天，举目看向神，对于他将要面对的事工生涯，他睁开眼睛向神仰望，神顺从神的心意。今后要观察的魔鬼的诱惑是，不要都抬眼向神，而是面向世俗的价值观。而且魔鬼带耶稣上去，瞬间展现了天下万国。在这个世界上，到哪里可以看到天下万国呢？登上以色列最重要的引水源，最高的山，海拔2844米的黑门山，到达这个山的山顶，难道就可以看到天下万国吗？还是站在世界上最高的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就能够一览无遗吗？魔鬼让耶稣看到的是幻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 Metabox。但是耶稣他举目只是专注于神，神把我们带到了2022年的时间当中。目前韩国存在着经济问题、社会矛盾等解决的线索尚不明确的各种问题，而且随着3月的总统选举和6月的地方选举的临近，夸大其词、拉拢共识、互相诋毁、诽谤的言论、分帮结派的事情越来越多。此外，我们基督徒有责任使教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并有责任作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而生活。从任何方面而言，2022年好像都不能够融入到新年当中。尽管如此，我们在满怀希望当中迎接2022年，相信今年会成为新的一年，就是相信那位不让我们跌倒、保守我们的是不打瞌睡、不睡觉的神。我们将举目看这位神，让我们都成为实践今年的标语、向神举目的人。那时，我们的一年就会缔造为新的一年，我们就会成为神更新世界的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让我们认识到禁食的真正意义，不只是饿自己的行为，更不是为了让别人看到。禁食也不仅仅是为了快速从神那里得到回应的一种手段。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禁食的真正意义是为了正确引导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像名副其实的神儿女的唯有神。让我们决心单单以神为目的。圣子耶稣是不需要禁食的，但他在旷野禁食40天，举目寻求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开始了他的事工生活。请让我们的信仰生活等同于禁食的意义，不要相信自己， 儿子信靠神。感谢神在2022年给我们教会向神举目的标语。世上总是以看似有吸引力的价值、世俗价值观接近我们，并且还低声地对我们说，可见的比不可见的更永恒。无论我们的生活如何，让我们在那里向神举目。所以不打盹不睡觉的神保守我们，白日太阳必不伤我们，夜晚月亮必不害我们，保守我们的出入，保守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让我们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希望通过我们举目仰望神，借着我们建立我们的家庭、职场和社会。因此，愿今年成为我们所有人真正的新年。奉耶稣的名祷告。